主后2014年6月21日怀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生命的转化。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在圣经里面这么说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在他的圣所里面来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里面来赞美他，要用号角来赞美他，要击鼓跳舞歌唱来赞美他。准备好要来到神的面前赞美我们的神了吗？
阿门。
准备好了吗？
好了。
让我们一起从我们的最终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的歌声，一起来赞美我们的上帝。哈利路亚。上帝的面前，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来上帝的面前敬拜他。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拿掉，我们拿去我们所有的重担，将所有的重担都交给神，来到他的面前，就是单单的在他的面前敬拜他，赞美他，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赞美他。求神赏赐给我们彼此合一的心，合一的灵，在他的面前起来赞美。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光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Okay. 心提醒你，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当我看见就神不黑，不管几时同心向前进，同心合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力，同心合力，让我们献出神的爱，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进。
向着世界，
向着世界为主发光，可以寻求神国度了。同心合意，同心合意，让我们放下自己心里，为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意，同心合意。
尽力保持圣灵所赐合一的心，我有一个身体，我有一个圣灵，正如上帝召你们来享有同一个盼望，我有一位主，一个信仰，一个洗礼，我有一位上帝，就是人类的父亲，他在万有之中统帅万有，贯彻万有。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殿里面，同心的来敬拜你。主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在太平间教会的众弟兄姐妹的身上。主纵使我们在曾经在服事上面有些冲突，有些摩擦，有一些不合的地方，主求你来饶恕我们这些行为。主求你赏赐我们合一的心。主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我们应当用合一，我们要应当合一的为你的国度来打拼，为你的国度来继续奋斗。主求你赏赐在太平教会有一个合一的心，让我们彼此合一，彼此合一，同心为了你的国继续向前来打拼。特别是在明年的150周年的上面，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和长子能够彼此能够有共识，彼此的合一，能够在这150周年里面能够看见你更多的作为在我们的当中，能够去带领更多更多不认识你的人一起回到你的家里面。主这是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将这一份爱再传扬给更多人知道。主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爱我们，主你不看的过去，主你不看的过去，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主你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主求你祝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求你祝福在你的教会，祝在这个家，主让能够彼此合一，彼此连结在你的国度里面。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的主。 对神说， 主啊，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和神一起建立这样的关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有你与我们一起同行。主，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困苦忧愁的时候，你在我们的身旁；在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你仍然在我们的身旁。主，谢谢你对我们不离不弃。主，我们要对你不离不弃。主，求你祝福我们。主，让我们能够随时抓住你。主，随时抓住你的话，紧握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活的帮助。主，我们爱你。主，我们爱你。主，你是我们的唯一。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高台。主，没有你，主，我们今天不能够站立在这里。主，因着你的鞭，因着你受的鞭伤，受的刑罚，因着你的宝血，让我们从罪里面脱离，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盼望。主，谢谢你，主，谢谢你，我们就是要这样单单的爱你。主，求你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主，让我们遇到软弱，遇到喜乐的事，主都能够随时的想起你，记起你，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爱，主也可以附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主让我们更多更多更多用单纯的那颗心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来荣耀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祝我们心尊主伟大，祝我们的心尊主伟大，祝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单单爱你，单单爱你，单单爱你，你是唯一。单单爱你，单单爱你，全心全意，单单爱你。 们一起来预备我们今天的奉献。
主，我们真的是需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放下我们个人的意见。主啊，我们需要一个转化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主，求你来转化我们的教会，转化我们个人。主，我们需要同心合一，我们家也需要合一，我们个人也需要合一。求你帮助我们喜欢我们自己，帮助我们常常来倾听你的心意。主，帮助我们所行出来的是合你的旨意。主，也恳求你厉害的来对付我们的罪。主，因为我们的罪若不对付，这个罪会在这个教会散开来。主，这是为罪、为义、为审判常常的来责备我们，来光照我们。愿你今天晚上再将你的旨意当露在我们的心里面，好叫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美善的旨意，帮助我们远离一切的诡诈跟邪恶。圣灵，求你来，求你更多的来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你。今天晚上就再来对我们说话，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要在一起敬拜神。有一个人，他一个人独居，他拥有一个小小的房子，那个房子已经有一点老旧，但是够他一个人生活，只是有时候水管常常不通，那电灯呢也时好时坏，但是他已经也蛮满足的。有一天来了一个背包客，这背包客就对他说，先生，你可不可以接待我在你家住一阵子。那这位弟兄他就觉得，好啊，我的家这么破旧，居然还可以服侍人，那也很不错啊。那好啊，如果你愿意来住，那你就住吧。后来这个弟兄，当然他每天一早就要忙着去工作，那匆匆忙忙的出去回来，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他们家有什么改变。渐渐的他发现，哎，他家的电灯好像不再这样一闪一闪，好像就好像修理好的感觉。又过一阵子，他发现他们家的水管也通了，以前常常都会积水的，哎，居然好了。再隔一阵子，他发现他回家的时候怎么发现他家外墙已经粉刷了。他就发现原来这个背包客总是在他出外上班的时候为他修理这里修理那里，把他的家弄得又像新的一样，非常的住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灵修生活，没有常常的遇见主耶稣，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就住进了一个危楼里面。恐怕人家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会把我们给撂倒，我们可能就会跌倒爬不起来。因此常常要来遇见神，常常要灵修，这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做一个调整的工作。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13节到26节，让我们翻开圣经一起来读今天所要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13到26节，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很好，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往下的有几节我并没有打出来。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用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耶稣他要去加利利，路过撒玛利亚城旁边的一个叙家。这撒玛利亚城是很多犹太人不愿意经过的地方，因为他们瞧不起那块地方，因为那里住的都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所生下来的混血儿。换一个想法，就有一点点像说，现在我们台湾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所生下的孩子，那个意味很相近。所以在那个时代，他们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的地方，他们宁可绕道而行。但是耶稣的眼光总是跟世人不一样，世人所撇弃的、所不屑的，就是耶稣所顾念的、所怜悯的。因此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走向了叙加，撒玛利亚这个城的叙加。就在井边等着他的门徒去买食物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她出来打水，她没有朋友跟她一起。一般我们来想，很多的妇女她们去打水总是呼朋引伴一起来，但是她没有，她孤单的一个人，而且又是在中午的时候，是很少人会出来活动，非常热的时候出来。耶稣远远的看见她，就看到了这个妇人里面破碎的生命。因此耶稣就开始来想，我要跟他聊些什么呢？耶稣就跟他要水喝，接着又跟他说要给他喝了主耶稣的水就不再渴。那我在想，我们可以去思想，如果今天耶稣的态度是非常的高高在上，还有那种指责的口气，或者很不屑的眼光，你想这个井边的妇女，她会愿意跟主耶稣对话吗？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想象力去想，我们的主耶稣是何等的慈爱又怜悯的一位神。他的所言所行，我们好像读的时候觉得好简单，就这样读过去。可是我们要去默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在对待那些边缘的人，那些心灵破碎的人。因此主耶稣又再来问他，请他去请他的先生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出这个难题来为难这个女人呢？事实不然，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她破碎的原因在哪里，他要帮助他去正视他生命的问题。因为这个女人，她说她有五个丈夫。我相信我们结过婚的人都知道，相爱容易相处难，有一个丈夫一个太太要过一辈子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何况她有五个丈夫，可见她的生命是不断的被破碎又破碎。因此主耶稣想要告诉她，你如果要在罪人当中要寻找那十全十美的爱是不可能的，那种圣洁满足人的爱只有耶稣基督可以给的。因此主耶稣就点出了他生命的光景。 主耶稣要帮助他提升他的生命，主耶稣要帮助他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去转化呢？当然我们也要像这个井边的妇人，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一个人要愿意让耶稣先来服侍你，愿意让耶稣先来得着你，你才能够去服侍别人。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将自己掩藏起来，只会将自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不健康的人，他是不可能去服侍别人，因为他的罪跟他的伤很容易又去伤害其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成为服侍神的人，一定首先要勇敢的去面对自己，转化自己的生命。主耶稣接纳他，医治他，医治了他的自卑的病，以至于他非常的兴奋。在第四章我们刚才读的28-29节就有这样的写着，他因为得着耶稣对他的接纳跟医治，他兴奋的起来。我们一起来念第28节跟29节。那妇人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做的一切事都说了出来，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可见当一个人以前觉得很羞愧的事情，他遇见了耶稣以后，他的价值观不再一样了。他以前很自卑，他不再自卑了，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永恒的盼望。他就轻看这世间自战自轻的苦楚。因此我们除了要勇敢面对我们自己的理念的问题，我们也要常常的和耶稣说话。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井边的女人，她遇见了耶稣以后，她属灵的生命活了过来。以前她也活着啊，可是她活得没有快乐，活得没有热情。但是她遇见了耶稣以后，她的热情回来了，她放下她的水瓶，跑去邀请更多跟她一样破碎的人来遇见耶稣，也就是一起来敬拜。他邀请更多的人一起进入耶稣基督里的丰盛，因此他马上对礼拜非常的有渴慕。他就来问耶稣说，有人说要在这个山上，也有人说要在撒玛利亚城才是有效。就好像我们民间信仰也会常问，到底哪一间庙比较灵？但是耶稣的回答不是这样。耶稣跟他说，教导他的礼拜学说的是这样，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4章24节，这样写着，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有把他这个灵把它写成英文，就是 spirit，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说，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灵跟神来敬拜，而且要用 truth， 要真真实实的，不是虚伪的，不是表面的，不是敷衍的。所以我们不是敬拜，不是在哪一个地方，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把你的心带着，把你的真实带着，主耶稣就在你的里面，他要垂听你一切的祷告，也要垂听你一切的难题，他要来帮助你。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跟耶稣说话？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也有祷告，有几个例子，今天我只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本来是要去迫害基督徒的，但是在那个路上的时候，他遇见了大光照在他的身上，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当一个人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化。因此保罗也是因为遇见了耶稣，跟耶稣有了对话，他的生命起了一个变化。接着我们要来看，还有一处是写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那个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字叫以马忤斯， 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耶稣死了以后，他的门徒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不晓得从今以后他们到底要跟随谁呢？眼看着好像快要有一点成就了，却刹那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们从一个巅峰，本来很多人跟随，要他耶稣来医他们的病，为他们赶鬼，一个巅峰的状况下摔到了谷底，因此他们非常的伤心难过，连走路都没有力气。所以他们门徒两个人走着走着，其实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介入在他们的当中，耶稣走在他们的当中陪着他们，因此他们彼此遇见耶稣以后的改变，他们刹那间还没有发现，是一直到了耶稣与他们擘饼，如果我们把那个经文一直读下去，他们两个人才回想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们曾经有一个人来跟他们说话，就是耶稣。因为擘饼的时候他们就认出了耶稣，结果耶稣就不见了。那他们就说在路上这里指的是耶稣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可见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常常很容易的会上上下下，特别人家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我们更是需要有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生命的转化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去努力，而且每一个人生阶段的困境并不相同。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女人，她被感情给困住了，她一直在有限的人当中找那无限的爱，这是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无限的爱只有无限的神可以满足我们。有些人他是被金钱所困住，他永远在追求他的存款里面的零越来越多，他永远不满足，永远都觉得他自己是贫穷，即使他真的是实际上物质上已经满足了，他还是觉得空虚。有的人他是被恐惧给困住了，只要遇到一点小小的事情，他就先把一大堆的困难就摆在前面，不敢往前走。有的人他是被很多的人赞美肯定的掌声给困住了，也有一些人是被别人对他的眼光辖制住了，他把自己的定位跟价值是建立在别人怎么看他，而不是神怎么看他。然而学生最容易的是被学校的分数跟名次给困住了。当我们在这些上面被困住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既然信了主耶稣，为什么我们还会被这些所困住所被囚呢？因为主耶稣他有告诉我们，他来他是要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还在那样的光景，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正的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还是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最近我听到一个见证，是一个意大利的夫妇，白人夫妇。有一天晚上，这个太太她去素食店，类似麦当劳那种的素食店打工完了以后，她走到 parking lot， 她走去停车场要去开她的车子的时候，她看到一个黑人的影子，可是很快的她就被击昏了。击昏以后她就被强暴了，没想到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她怀孕了。他回去跟他先生两个人都非常的痛心，也很恨那个人，但是他们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还是不要 把这个孩子给拿掉，因为这是流无辜人的血，也是一种杀人的行为。所以我也要在这里要鼓励我们的为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为耶稣守贞，我们真的是要留意我们所作所为。因为如果我们怀孕的时候，我们真是不可以轻易的去拿掉一个生命，因为这也是流无辜人的血。因此这个意大利夫妇就决定把他给生下来。本来他们还在想说，搞不好有那个机会是自己先生的精子，没想到生下来真的是一个黑人小孩。就这样，这个太太就不断的被折磨，常常的被人指指点点。他们夫妻就去想了一个方法，要怎么去应对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眼光。所以他们就决定一样的答案，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是隔代遗传，所以生到了一个黑人的小孩。这样的痛苦经过了10年，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得了白血病，有一次发高烧不好，这个痛又在他们的心里开始。因为医生跟他说，这个白血病如果没有父亲的骨髓给他，他很难治愈。因此他们就非常的争，心里非常的交战，到底要不要再把过去这么一个痛给拿出来。其实这整个过程我在讲好像很轻松，其实这是非常痛的一件事情，是不断的生命在那边转化再转化，饶恕再饶恕。因此他们决定，因为这个孩子他们已经爱了他10年，那感情非常的深，所以他们就不顾过去的伤痛，就让医生公布这个孩子需要找到他的亲生父亲。这个父亲在很遥远的地方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实在没有勇气再去面对。但是在这公布这个需要父亲骨髓的这段期间里面，很多的人听了非常的感动，就觉得这对夫妻真的值得人家敬佩。他们已经不看这世界所宝贵的东西为宝贵，他们看重神所看重的生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不论是白人黑人，都有人出来愿意说，我愿意来做骨髓的配对。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也救了很多其他的小孩子。所以有时候神让一个事情发生，我们真的不明白，可是却有那么多的美好的事情就将来发生，也救了很多的生命。这个父亲在2个多月以后，他终于决定他应该要出来承认他是那个人。当他出来真的去打电话过去告诉对方的医生说，我可能就是那个生父，我愿意去做那个骨髓的配对。当他去了，也真的果然是他的小孩。那结果这个黑人他才说，为什么那天晚上他要做这么样一个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事情。因为那一天是他20岁生日。当他在一个餐馆打工的时候，他想说他20岁生日，他赶快把工作做完，他要赶快去庆祝他的生日。所以在忙乱当中，他打破了一个碗，结果那个白人的老板非常的不客气，一直都是这样的对待他，一点都没有尊重他，不像主耶稣尊重这井边的女人一样。那个白人老板就叫他，你把那打碎的碗给吞进去。他非常的愤怒，因为他的愤怒已经从他去那边工作累积到那一天他爆发了。所以他就一气之下东西一丢，他就跑出去，去到了停车场，刚好看到这个白人女人下班，他就想说他要把他的愤怒发泄在白人女人的身上，就这样造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也造成了他10年来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当他做了这样一个错误的事情以后，他拿着他本来要去庆祝生日的一点钱，他买了一个长程的车票离开 那个城市远远的。当他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蛮猛虎的，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餐馆。那个老板夫妻看他工作非常的认真，而且真的也非常的聪明，后来就把他的女儿就嫁给了他，所以他后来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你看，越有钱的人，他要做这样的一个悔改是多么的难，如果没有神来帮助他，真的是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当他做了这样的事情后，其实他已经有了两个还是三个小孩，他的妻子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刹那间他没有办法接受，他非常的生气，他觉得我怎么会去嫁给这样的一个人。感谢主，这个他的岳父岳母非常的好，他的岳父岳母安慰他自己的女儿说，你是想要嫁给一个悔改的人，是神所喜悦的人，还是你要去嫁给一个满心污秽一辈子躲在黑暗里面的人呢？就这样的一句话鼓励他自己的女儿，再次的发现他先生的勇敢是值得他爱他一辈子。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有主真的是很好，有主他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在神他都有办法。主耶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一个答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难道有比他更惨的光景吗？如果我们没有像他们这么惨的光景，我真是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甩开一切缠累我们的。不管你现在是被金钱所困，被恐惧所困，或者迷失在人的掌声当中，或者你想的是你个人的计划已经把神远远的抛在脑后，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已经以别的神当代替耶和华，你已经被感情的神占据，被金钱、权力、健康、别人的掌声或者愤怒所占据你，你花很多的时间在那上面敬拜你的这些让你痛苦的事情，还是你愿意真的在转向神，回到耶稣的面前，交出所有拦阻你生命可以继续进步的一切重担，把它交给主。让我们不论在做什么事情要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不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是为我们的主所做的，不是为人所做的，也让我们能够像那个井边的女人一样，遇见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有那个热情，欢欢喜喜的去带更多的人进到我们的主耶稣的国度里面，成为主内的一家人。每一次的转化说实在真的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每一次的转化都是在帮助我们灵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有人说信耶稣好像我们就可以都什么都不用烦恼了，台语说好利家好利钱好利借钱门钱，就是说你可以给你吃给你穿，你借钱也不用还。不是这样的，信耶稣是要帮助我们更加的勤劳。学生也不是因为信了耶稣等到要考试之前才来祷告，平常不用读书。信耶稣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一步一步活得更加的踏实。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来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不能解决的主耶稣他都可以解决，我们不能再用鸵鸟的心态来过生活。今天的这个图有很多的人透过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一步步的往上，我们也是这样的需要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来提升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的生命 实在是需要遇见你。有很多的难题摆在前面，主耶稣，很多的困难不是我们可以解决，主啊，需要你再次将热情赐给我们，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主，你如何点燃井边女人的生命，求你也再次的点燃我们爱你的热情，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对我们的命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起来回应，让我们站起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说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你的话也不突然还回。主，你决定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主，谢谢你那无条件的爱。主，谢谢你爱的大能医治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痛。 谢谢你的宝血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主啊，我们不要再活在竞争、计较、比较、愤怒、不平当中。主，因为都有你的美意。主，我们要起来祷告。主，我们不要再为着困难流泪，我们乃是要为着你所量给我们的要来赞美你，要常常来祷告赞美你。我们要将你给我们的祝福再要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价值，帮助我们再次的转化。主，我们要天天更新，我们要每天都是一个新造的人。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富足的，因为我们有你，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也帮助我们能够看见别人的贫穷与软弱，好让我们也能够体谅他们，爱他们，就像你怎么样爱井边的女人。主，也把那个爱心怜悯的心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爱我们周遭的软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永远不改变，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多的好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继续的成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